每个星球都有它的故事，每段旅程都有它的意义。无论你是想要认识新知，还是探索未知，这里有属于你的导航。
邀请您与我们的领航员一起寻找明亮之星，发现内心深处的方向。
这里是星之导航，让我们出发，一起探索人生星球，发现属于你的生命真光。
欢迎来到星之导航节目，我是你的领航员许金玲，言无许，黄金的金，宁静的宁。职业棒球选手陈杰宪曾经说，不必执着过去的失误而放弃憧憬的未来。我们都会有判断错误犯错的时候，但这不代表我们无法改变或者是无法补救，重点还是我们的心如何。当发现错误立即改正就不算太晚。在今天要前往的星球里，就让我们借着过去人们所犯的错误中学习，也有更多的挖掘和延伸，而有憧憬的未来。
在这充满活力的星球上，从动物的习性与本能中学习生命的奥秘，让我们一起发现自然界的奇妙设计。这里是动物星球。
欢迎来到充满生命活力的动物星球。在这里，精灵要和您探索各种动物的特征、习性，以及我们可以在当中连接的角度。最近，我们开启了不同的猫科动物，那就是石虎。在上一周的节目里，我们说到石虎的活动范围大，而且具有领域性。除了繁殖季节跟照顾石虎宝宝，石虎通常是独来独往，但它们经常会留下粪便、尿液、爪痕跟体味来标示地盘，传递我在这里的讯息给其他石虎。非繁殖时期这是警告，繁殖时期则是征求伴侣。一般来说，石虎是一年繁殖一次，怀孕期是63天，母石虎每胎可以生下1到3只的石虎宝宝，大多是2只。刚出生的小石虎体重大约是80到110克，10天左右会睁开眼睛。和许多猫科动物一样，由母石虎单独照顾小石虎。小石虎的哺乳期大约是2到3个月，之后就会跟随着妈妈在领域内熟悉环境，并且学习猎捕跟生活技能。等到小石虎大约5到6个月大的时候，就会离开妈妈独自生活，并且逐渐建立自己的领域。石虎正式的名称我们知道叫做亚洲豹猫，广泛的分布在东亚、南亚跟东南亚，基本上是常见的物种，但是在台湾却成为了稀有物种，是台湾目前仅存的原生猫科动物，被列为一级保育类动物。比起台湾岛上其他百百种生存处境越来越险峻的物种，有着水汪汪的大眼睛、毛茸茸的外衣、外形类似家猫的石虎特别受到众人的注意。根据文献，石虎在1930年到1940年间应该仍旧分布在台湾各地，到了今天，石虎分布的范围可能仅剩下苗栗到嘉义间的低山环境，而近几年实际发现石虎的地区只有苗栗、台中、南投。在2022年，石虎被猎杀的次数就高达12起。所谓的猎杀指的是野生动物在道路上遭遇汽车、机车撞击、碾压而导致死亡的现象，这是一种常见的动物交通意外，通常发生在道路建设穿过动物栖息地的时候，导致野生动物在迁移或者是觅食的时候意外丧命。 这是全球脊椎动物死亡的主要原因之一。为什么石虎会越来越少？学者整理了六个石虎的危机，第一个就是路杀。石虎在进行觅食还有其他活动的行为时，会冒险穿过道路，遭到车辆的撞击而丧生。道路的新建跟拓宽，不仅是增加了石虎被撞死的危机，也破坏了石虎栖息地的完整性，形成了阻隔，造成石虎族群的基因交流阻碍，同时也形成了石虎跟当地居民之间的冲突。目前在石虎容易出没的地方有设置路牌标示，建议民众经过石虎常出没的地方，或者是有看到提醒路牌，都要放慢车速，留意前方，也可以搭配使用路杀预警提示导航软体。如果发现有受伤、死亡或者是失去亲人的小石虎，可以拍下石虎的影像，并且立即通报台湾石虎保育协会或者是相关的救助单位。不过，石虎面临的路杀问题其实只是个案。研究石虎已经超过20年的屏东科技大学兽医学系教授陈真志说，小石虎的高死亡率才是真正削弱石虎族群的重要原因。石虎很会生，但是小石虎的存活率非常的低，很多没有办法活过2岁，这背后牵涉到各种因素。什么因素？第二个要和您分享的就是栖息地被蚕食鲸吞。大范围栖息地的开发开路已经切割并且减少石虎的栖息地了。石虎主要是生活在海拔800公尺以下的低山地区，紧邻人类的活动范围。工业区、科学园区、道路或者是溪流整治的公共建设开发，以及大规模土地开发跟农庄、别墅、露营地的私人开发，都使得石虎的栖息地不断的减少还有破碎化。由于土地的变迁过于频繁，以及缺乏远离人类干扰的回避空间，这非常不利于石虎的生存，还有哺育小石虎，也导致孤儿石虎事件时有所闻。第三个危机是栖息地品质恶化。农药、除草剂、杀虫剂，甚至是灭鼠药的使用，不但让石虎的猎物，比如说老鼠、松鼠、野兔、鸟类、蛇、蜥蜴，甚至是昆虫，会因为中毒而死亡，而这就直接影响到石虎可以猎捕的食物量了。石虎也可能因为猎捕到体内有毒的猎物，逐渐累积有毒物质而死亡。第四个是鸡舍冲突。石虎栖息的低山环境里，在地居民经常会利用住家后院饲养鸡鸭，由于笼舍比较简陋不牢固，也让许多动物，比如说猫、狗、石虎、石蟹獴，可以进入鸡舍内捕捉家禽，导致农民会使用陷阱捕捉或者是放置毒饵。依据资料估计，每年大约有20到50只石虎因为误触陷阱或者是误食而伤亡。第五个是非法猎捕。市场需求所产生的非法捕猎，来自于民众迷信石虎的食补功效，或者是因为好奇心跟炫耀心理想要饲养珍稀动物，诱使猎人非法捕猎石虎。但是如今动物保护法已经规定，不得制造、贩售、陈列、输出、输入跟使用兽夹。如果有人发现使用毒饵、兽夹、陷阱笼甚至是猎犬捕捉石虎，可以立即通报台湾石虎保育协会协助处理。第六个是犬猫的威胁。日治时代，石虎栖息地曾经遍布台湾，然而从1960年代起就逐渐消失，这个跟大量的外来犬猫的引入密不可分。由于当时的检疫法规并不完善，犬猫携带的多种病原体随之进入了台湾，这些病原成为了小石虎死亡的主因之一。石虎、犬猫同属于食肉目，病原容易在不同物种间传播，导致石虎族群染病甚至是死亡。根据屏东科技大学兽医学系教授陈志珍的研究，在17只路杀石虎中，有14只是感染了肉食目动物的小病毒，感染率高达 82.4%。 研究团队进行的病理切片分析也发现，感染小病毒的石虎个体肠道黏膜发炎坏死，淋巴球降低，这些都是典型的小病毒感染征兆。进一步的研究结果显示，感染小病毒的石虎遭遇路杀的风险比没有感染的个体高出25倍。这不仅削弱了他们的体能，还降低了应对威胁的反应力，进而增加了遭遇路杀或者是天敌攻击的风险。目前在石虎身上发现的小病毒包含 2A 型犬小病毒、2B 型犬小病毒、2C 型犬小病毒以及猫小病毒。研究团队将石虎体内的病毒跟犬猫进行基因比对，结果显示这些病原跟犬猫的病毒完全一致，证实病毒不断地在犬猫、石虎之间互相传播。由于石虎的族群密度低，个体之间接触的机会少，所以主要的病原传播来源应该就是高密度自由活动的犬猫。研究团队也曾经对犬猫进行小病毒的筛检，发现 90% 的犬猫呈现阳性，进一步支持犬猫作为病原宿主的假说。研究人员还发现，相较于原始森林，临近农田聚落的地区因为有丰富的鼠类猎物，反而更受石虎的青睐。然而这些地区也正是流浪犬猫频繁出没的场所。在石虎栖息地的边缘，自动相机经常会拍摄到犬只的踪迹，尤其是在石虎跟人类活动的交界区域。野狗是石虎在低山地区面临的最大威胁之一，尤其是面对群体行动的野狗，它们显得力不从心。根据农业部生物多样性研究所统计，自2019年以来，每年都有石虎因为犬只攻击而受伤甚至是死亡的案例。截至2023年的8月，因为犬只攻击而死亡的石虎达到了21只，另外有4只疑似因为犬只攻击而死亡。犬只作为体型较大的掠食者，当它们成群结队行动的时候，能够攻击成年石虎。这种威胁不仅导致直接死亡，还使得石虎没有办法有效利用它们的栖息地，因为它们必须时刻避开犬只的活动范围，这进一步压缩了它们生存的空间。犬只的威胁不仅是来自于它们的体型跟数量，还有它们的行为方式。野狗跟放养的家犬往往会以群体的方式活动，让它们在跟石虎的竞争中占据优势。我们如今知道，石虎习惯单独行动，而犬只的群体行动让它们更有效地占领领地，排挤石虎的生存空间。即便石虎善于爬树，在面对犬只强大的咬合力还有群体合作的策略下，它们仍旧是处于绝对的劣势。许多乡村地区的家犬也是处在半放养的状态，而且缺乏有效的节育措施，导致犬只族群不断的扩大。另外，人类的喂食行为也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犬只的繁衍。研究人员在监测中发现，犬只出没频率高的地区往往伴随着喂食痕迹，尤其是在河滨跟河道的周围。这些地区空旷，人流稀少，会成为喂食者的理想场所。而这些固定的食物来源则进一步推动了犬只族群的增长。所以这群野狗并不是因为饥饿猎捕石虎，而是出自于本能的猎捕。根据农委会统计，台湾有超过10万只的游荡犬，相比之下只有500只的石虎，的确是一大危机。可以怎么改善呢？要保护石虎，必须要先从犬猫的源头管理入手。自由活动的犬猫健康管理可以建立免疫缓冲带，防止小病毒的传播，这可以通过口服疫苗或者是注射疫苗来实现。另外，节育手术等等的族群控制措施也可以同时进行，以降低犬猫的数量。为了有效保护石虎，根本的方法还是停止在外喂食，减少犬猫对石虎生态的威胁。当我们一路梳理石虎所面临的六大危机，其实不难发现，几乎每一项都跟人有关。 不是石虎突然变得不会生存了，而是他们原本被设计好的生活环境正在一点一滴地被改变、被挤压、被打乱。道路的开发、栖息地的破碎、化学药剂的使用、错误的喂食方式、缺乏管理的犬猫族群等等，这些看似彼此无关的行为，最后却交织成一张无形的网，慢慢收紧，让石虎几乎无处可逃。这时，如果我们把镜头从石虎身上转到人类自己，或许你会发现，我们的生命也常常活在类似的处境里，渴望活着，渴望安全，渴望被爱，渴望有一块属于自己的空间，但是在争竞、压力、焦虑、恐惧跟混乱之中，却发现自己好像越来越难以呼吸了。就像石虎一样，明明是为着森林而生，却被迫在马路边缘游走，明明具备生存的能力，却在外在的环境中不断的受伤、染病、折损。石虎对整个开发体系来说，也许只是资料里的一个物种，甚至是道路旁的一起意外，但是在创造生命的上帝眼中，它不是多余的，它的存在本身就有意义。人类也是，我们是上帝所创造，并且是按着神的形象被造的，但是我们却让自己处在混乱的环境、堕落的世界里，这本不是神的心意。起初他创造人类所赋予人类的职分，就不是掠夺者，而是修理看守的人。但是当人以自己为中心，离开创造主，我们就不只是破坏了土地、生态跟动物，其实也同时破坏了自己生命的秩序。真正的问题其实不只是外在环境，而是生命失去了正确的源头。就像石虎需要一个健康完整有边界的栖息地，人类也需要回到创造我们那一位的面前，重新对其生命的秩序。愿我们不只是为石虎找到出路，也为自己的生命找到真正的归属。这让精灵想到一首诗歌，星星音乐事工专辑同名诗歌《新的归属》，和您分享。
主耶稣，我的主，你是我心灵归属，哪怕旅途成跌倒，你是稳定支柱。主耶稣，唯有主，唯有耶稣。
这里是莲友电台，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心之导航》，我们正在进行的栏目叫做《动物星球》，我是许金宁。刚刚您所听到的是星星音乐事工专辑同名诗歌《新的归属》。今天我们在栏目里挖掘的动物是石虎，特别和您分享台湾石虎所面临的六大危机。尽管如此，比起已经在台湾消失匿迹的云豹，台湾石虎还是有生存下去的机会。农委会特有生物研究保育中心从2011年开始进行域外保育计划，让来自南投国姓乡的母石虎阿信和来自埔里镇的小公猫配对成功。阿信是一只没有办法回到野外的三脚猫，但仍旧成功生下了两只小石虎，并且成为一位尽责的母亲。生下的两只小石虎分别是雄性跟雌性，被研究人员取名为吉利跟吉宝，以此反映跟中心所在地吉吉的密切关系。而且以野放它们作为目标，设计了许多野放训练的项目，包含了躲藏、野外觅食、运动跟环境适应，由负责的人员安排训练的进度和项目，同时进行评估验收，确认动物具备所有野外的生存能力。进行训练的同时，研究人员也密集地跟专家讨论，决定适合野放的时间跟地点，还特地飞到日本访问从事西表山猫研究的伊泽雅子教授还有中西西博士，希望能够借鉴西表山猫保育成功的案例，找到石虎保育的出路。最后吉利在2013年在吉吉被野放，根据追踪资料，他离开中心之后活动心情良好，23天之后失去了讯号。至于吉宝的野放则不顺利，他在野放后受伤跛行，可能是被老鼠夹夹到或者是网具所伤害，后来回到中心附近的区域，由工作人员捉回来进行治疗。治疗后经过评估，吉宝没有办法再次被野放了，所以送到台北市立动物园照料。亚洲豹猫在台湾称为石虎，在日本则是称为山猫，因为分布在日本琉球群岛的西表岛上，所以又称为西表山猫。如果你到西表岛，随处可见的是提醒人们开车减速慢行的标示，标示上还有可爱的西表山猫。虽然西表山猫名列为日本稀少野生动物，国际自然保护联盟也把它标示极危等级的生物，数量一度只剩下100多只，但是最初西表岛的居民并没有那么重视西表山猫，甚至有一部分的民众认为西表岛的建设开发都是因为西表山猫而有各种限制，进而影响到当地的经济发展。但是透过积极的教育跟政府的宣导，居民们的思维逐渐改变，西表山猫就跟西表岛上独特的天然环境一样，是珍贵罕见的在地特色。所以真正该站出来保护西表山猫的就是当地的居民，抱着这样的信念，减速标语、保育场馆、教育课程逐渐出现，居民们成为第一线的保育工作者。而这个观念的转变花了日本人整整20年的时间。在台湾，石虎保育协会2017年才成立， 到如今不到十年，宝玉石虎之路还有一段路要走。不过至少经过各界学者和宝玉人士的重视跟推广，已经有越来越多人知道这可爱的猫科动物，也在当中思考如何保护而非弃而不顾。从石虎的宝玉故事里，我们可以整理出两个重点。第一，即便像石虎阿信这样少了一只脚，没有办法回到野外，他的生命仍旧没有被放弃。透过人们的耐心、专业还有陪伴，他不止活了下来，还孕育出新的生命。所以不论我们遇到什么样的困难，都不要放弃希望，也不是假装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而是可以带着积极的心态去面对处理。第二，日本西表山猫的保育历程告诉我们，真正的改变往往不是一夕之间发生的，不是靠一个口号，也不是靠一次热血，而是经过很长的时间慢慢改变人心，让我方便就好变成我们一起守护。也许你会说，我不是研究员，也不是保育人士，我能做的其实很有限。但其实每一个选择减速慢行的人，每一个选择不随便喂食野犬、不弃养犬猫的人，每一个愿意多看一眼、多想一下的人，都已经在这条路上了。不但如此，精灵更加盼望你的生命也在一条正确的路上，恢复上帝创造你的心意，不只限于行为道德方面，而是进入更深的核心真理，得着那上好的福分。返回休息站的路上，让精灵再和您分享一首诗歌，以兹拉诗歌《复兴从我开始》专辑当中的《天父的心意》。
天父，你的眼光和心思所到之处，让我的眼光和心思跟随你。天父啊，在你的眼泪所汇聚之处，愿我的眼泪也在那里凝聚。天父，你的双眼注视怜悯失丧灵魂，愿我的双眼也能注视怜悯。天父啊，在你泪水滴落石头的黑暗处，我的双脚也愿意走向前。愿我心能更深认识天父的心意，我的意念但愿能够贴近天父的意念，我的全人更深认识天父的心意，愿将我的生命全然献给你。
这里是良友电台，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心之导航，我是许金宁。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里，愿主耶稣与你同在，心之导航，我们相约明天一同起航。
天父，你的眼光和心思所到之处，让我的眼光和心思跟随你。天父啊，在你的眼泪所汇聚之处，愿我的眼泪也在那里凝聚。天父，你的双眼注视怜悯失丧灵魂，愿我的双眼也能注视怜悯。天父啊，在你泪水滴落石头的黑暗处，我的双脚也愿意走向前。